每周三为你推荐蜻蜓历史的优秀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节目是中兴之主刘秀传，主播是也是人间烟火的掌柜，这个大家应该也熟。还有一张专辑是汉代风云之光武中兴，这张是南大历史系副教授武黎松老师主讲的。之前我们的这个节目基本就是瞅一个推，那为什么这次我们要一下推两个呢？
其实是因为这两个专辑他说的都是同一个人啊，那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第一个节目呢，他主要是叙述了刘秀统一天下之前的生平事迹。第二个节目呢，着重介绍刘秀在建立东汉后是如何治理国家、实现光武中兴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理解成这是上下部，虽然不是姊妹篇，
对对，
但是想要彻底了解刘秀这个人，还是最好两张都去听一下。
哎，对，那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那就当成是前传。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啊，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感觉到有些陌生。那毕竟刘秀他不像他的老祖宗啊汉高祖刘邦那么有名。
是，
不过没有关系啊，今天大家听完本期节目之后，然后再去听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节目，你就对他熟悉了。
这不光熟悉、还能变成精通。
对，大家都知道啊，汉朝呢它是分成西汉和东汉两个阶段的，那每一个阶段呢大概是200年左右。在这个西汉末年的时候呢啊，王莽代汉称帝，建立了新朝，那西汉就灭亡了。后来是汉朝的宗室子孙刘秀啊，也就是今天咱们讲的这个主人公，重新恢复了汉朝的江山。那也正是在刘秀的手上呢，汉朝实现了中兴啊，史称光武中兴，相当于给汉朝是又续了200年的命。因此这个刘秀呢，他是汉朝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啊，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那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他就称赞刘秀，自三代而下为光武，允冠百王矣。那意思就是说啊，在这个夏商周以后的所有帝王中，刘秀无论是从人品还是从才能来看都是最出色的。那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很高啊。
是啊，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对对，还有就是毛泽东，他曾经称赞刘秀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那毛泽东他品评历史人物的标准可以说是非常的高，这一般的人肯定是进入不了他的法眼。他在《沁园春·雪》中怎么说的？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不行。
对，
但是那汉光武帝刘秀这个人呢，却得到了毛泽东毫无保留的一个称赞。那说到这儿，听众朋友可能就会有兴趣想了解一下，那刘秀就是他是什么人？哎，他为什么会得到王夫之和毛泽东如此之高的评价啊？何德何能？那下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刘秀。
终于到正题了。
对，咱们先来说一下刘秀的身世啊。那刘秀呢，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啊，属于汉景帝第六子长沙定王刘发的这一脉。不过呢，刘秀他虽然拥有皇族的血统呢，但事实上他当时的地位和平民百姓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哎，是不是就跟那个刘皇叔似的？
哎，对对对，跟刘备有点像啊。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呢，从这个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到刘秀出生的时候，那当时差不多已经有200年了，对吧？
嗯嗯。
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这个汉朝的皇帝啊，还有他那些诸侯王们很给力啊，就是不断的生孩子，汉朝的宗室子孙的数量呢不断的上涨。那据史书记载啊，在当时的宗室子孙已经有十几万人了。
十几万？
对，十几万人啊。所以说他老刘家这个生育能力我觉得还是相当可以的。
还是相当可以。
对，你看啊，就是十几万人，这么多的宗室子孙，你不可能都封王，也不可能都封侯，对吧？尤其是对于那些偏远的那些皇室宗亲来说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呢，刘秀的先祖他是王爷，就是刚才咱们讲的这个长沙王啊，刘发。那到了刘秀他爷爷那儿就只能做一个郡的都尉了。那到了刘秀他爹那儿呢就只是一个县令，到刘秀这儿那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当然了，这个还不是最惨的，啊，最惨的是刘秀在他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成了孤儿，所以他和他的哥哥刘演就被寄养在了南阳郡的这个叔叔家，大概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襄阳市。所以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在湖北长大的人。那刘演和刘秀这两个人，那虽然是亲兄弟啊，但是这个性格差距是非常的大，啊，咱们先说刘演这个人。刘演这个人呢，锋芒外露，喜欢结交各种英雄豪杰，行侠仗义，啊！但是刘秀他就不一样，他 这个为人呢就特别沉稳内敛，而且当时《后汉书》记载啊，说这个刘秀性勤于稼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喜欢种地，特别热爱农业劳动啊。你看跟他哥这个差距就非常的大，
稼是庄稼的稼，
对对，稼穑那个意思。哎，所以这个刘秀的哥哥就经常嘲笑他啊，说他这个没出息，胸无大志，把他比喻为当初干农活干得特别好的刘邦的二哥。
那就是要自己要做，
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像刘邦，未来肯定能够成就大业啊。
但是万万没想到，命运给了他狠狠一巴掌。
对对，到后来刘秀他成为了东汉的开国皇帝，这个是怎么回事呢？那在这个公元八年的时候呢，王莽代汉称帝啊，就建立了新朝。那当时西汉就灭亡了。那王莽当皇帝之后呢，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啊，但是没盖好。搞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结果就有很多的农民就揭竿而起反抗王莽的统治，各地的那些地主豪强也纷纷割据自立，天下就乱了。
嗯，
在当时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之中啊，有两个实力是最强的，一个就是北方的赤眉军，另一个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啊。绿林就是那个绿林好汉的那个绿林，这些起义军他驻扎在绿林山，也就是今天湖北省荆山市的那个绿林山，那所以这个起义军呢就被称为绿林军。那后来绿林这两个字也就成为了那些聚众山林反抗朝廷的英雄豪杰的代名词。
所以绿林这个词源是在这儿。
对对对。
就是他们那会儿发展成了绿林这个词。
对对，就是从那儿来的。当时的刘秀和他哥刘演，哎，一看到机会来了，然后就举兵响应，而且还率领自己的人马加入了绿林军。那刘演呢，这个人能力比较强，咱们之前也说过对吧，
嗯，
经常打胜仗，战功赫赫，在起义军中呢威望很高。当时这个绿林军呢，他为了扩大影响力，增强对百姓的号召，所以就想拥立一位汉朝的宗室子孙为首领，并且称帝。那刘演他既是汉朝的宗室子孙，能力还这么强，那按理说应该立他是吧。
嗯
啊，刘演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
对，但是呢绿林军其他的将领不同意啊。为什么？他们就特别反感刘演的这种锋芒外露，能力太强啊，因为他担心以后不好控制啊。所以他们最后推举了能力比较差的、性格比较懦弱的另一位汉朝的宗室子孙刘玄为起义军的首领，并且登基称帝了。
毕竟这个汉朝宗室家大业大，找个姓刘的还是很容易。
对对对，就很好找嘛。所以最后找了刘玄这个人啊。
那
当时建元更始啊，这就是更始帝。面对这种情况呢，刘演和这个南阳的这些刘姓宗室们特别不满意啊，
嗯，
但是没有办法嘛。啊，人家这个绿林军啊人多势大，那自己这一派呢实力还比较小啊，所以就只能暂且作罢了啊。但是后来战争还是在继续的，那刘演呢还是不断的打胜仗啊，你要不说人家能力强呢，对不对？
嗯嗯，
他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正所谓功高震主，哎，就受到了这个更始帝君臣的一个猜忌，因此呢他们就找了个机会把他给杀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刘演为什么没有当皇帝了吧。
所以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可能是没能力，结果现在发现是没命。
对对，没有命啊，提早就死了。那这个时候呢刘秀在干什么呢？他在昆阳打仗。昆阳呢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中部的平顶山市叶县啊，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阳之战。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呢，刘秀以非凡的军事才能，以区区两万军队打败了王莽的42万大军，一举消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那刘秀也是因此一战成名。
那是得一战成名，1:21的比。
对对对，这场战役打得特别的精彩啊。那在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咱们平台，哎，去搜索中兴之主刘秀传，哎，这张专辑那里面呢有详细的介绍。这个时候啊，刘秀他听说自己的哥哥，哎，被杀害了，怎么办呢？是率领自己的军队打回去报仇，还是逃跑免得自己也被杀了？都没有。刘秀怎么做的？他急忙返回大本营，向更始帝谢罪，表示说啊，我的兄长犯上作乱，那自己呢也有过错，私底下不和大哥刘演的这些部将接触，也不夸耀自己在昆阳之战中的功劳啊，也不因为哥哥的死啊露出悲伤的表情，这就是好像跟没事人似的。
这真是又狠又能忍。
对，深藏不露，
这哪是刘邦二哥能比的。
对啊，他大哥当初也看走眼了。
是
更始帝呢就看到刘秀这个人呢，啊，就这么的谦恭啊，自己就感觉到有些愧疚，哎，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那毕竟呢刘秀兄弟两个人立有大功啊，自个儿还把人家给哥哥给杀了啊，所以他呢对刘秀没有任何的处罚，而且还封他为武信侯。 但是你说这个刘秀真的是不悲伤吗？恐怕不是。
那是
啊，他和他哥哥就是从小相依为命啊，感情是非常的好。哥哥你想都被人害死了，你说他怎么可能不悲伤不气愤呢？那史书记载啊，在这个刘秀的哥哥死了之后呢，刘秀但凡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哎，他就不喝酒不吃肉啊，就偷偷的流眼泪。那夜里有的时候吧，就都能把枕头给哭得湿透了。
哎呦，这小可怜。
嗯，对啊，所以哎，自己哥哥死了，但是又不能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出这种悲伤来啊，要不然就又会惹人怀疑。
要故作坚强。
对，这个刘秀啊，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实力不够，对吧？现在的实力不行，时机还不成熟，就不能和这个更始帝翻脸。要不然你别说给哥哥报仇了，你自己能不能保住命还要另说啊。因此就一定要学会忍耐，要等待，静待时机，韬光养晦。哎，这就是他当时坚持的策略。那你看啊，面对当时的那种情况啊，就是我想就是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只有采用刘秀的那种做法，那才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但是这种忍耐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是，
那很多人都知道怎么做，但就是做不到啊，因为控制不了自己啊。你就像这个减肥，哎，你说这个大多数减肥不成功的人啊，难道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减肥吗？恐怕不是，对吧？很多人就是他们知道怎么减，哎，但就是做不到，控制不住自己。
这话虽这么说，但是陈老师，你最近这个脸看起来还是圆了呀？
哎呀，不对，我觉得我最近正在往瘦的道路上一路策马狂奔，
还是能控制住自己，
还是能，我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我觉得啊，你看，哎，刘秀就他就属于那种能控制住自己的、能自我克制型的人，所以你看他最后能取得成功，果然这种韬光养晦的策略起效果了，因为不久之后机会就来了。那在昆阳之战之后呢，王莽的军队主力丧失殆尽，那齐军就乘胜直捣当时的首都长安啊。那在更始元年十月份的时候，绿林军就攻克了长安，而且把王莽给杀了，
嗯
啊，新朝也就灭亡了。不久呢，更始帝就宣布迁都长安，这就恢复了刘氏的汉家天下。当时呢，新莽王朝就是虽然覆灭了啊，但是就是黄河以北的这个各州郡都是在持观望的态度啊，没有归顺这个更始政权。哎，刘秀就借着这个机会就和更始帝说啊，说这个希望让他允许自己去河北招抚，自己肯定能够让他们归顺。当时更始帝一听，嗯，觉得很好，哎，就答应了。
就河北这一块自古以来都是什么军事重镇，
对对对啊。不过当时的河北可不是今天的河北省啊，
嗯，
那当时的河北意思就是指黄河以北的地区啊，
哦，那么一大片。
对对，那么一大片，那范围很大的。结果刘秀他到了河北之后呢，融入大海啊，他在那里就开始收服河北各地的起义军和地主豪强，然后实力不断的壮大。刘秀这个人呢，能够在河北取得这些胜利啊，那不仅仅得益于他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那之前咱们也说过，他在昆阳之战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军事指挥才能，
嗯，
对吧？
以少胜多。
对，也和他这个心胸宽广、善于笼络人心分不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个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啊，说这个刘秀呢，他在平定河北的过程中呢，和当地的一个割据势力叫王郎啊，这个人交战。那后来刘秀就把他给打败了。那战争结束之后呢，刘秀从王郎的这个府地之中呢，收缴了大批的档案文书，而且从中发现了数千封自己的部下写给王郎信，里面就是勾搭王郎啊，就是诽谤自己的那种信。
嗯，
那有人看到这个信之后，就把这件事告诉刘秀了，啊，说有这么个情况。那刘秀这个怎么办呢？他一封没看，就把所有的将领都招来了，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信烧了。就说让那些为此事心惊肉跳的人各自心安吧，意思就是说我不追究了，是什么人我也不管。这个情节啊，我觉得你听着应该是觉得熟悉，因为这个曹操，哎，他也这么做过。
嗯，
那在官渡之战之后呢，他在袁绍的军营也搜出了很多自己的部下和这个袁绍暗中勾结的这个书信啊。他面临这种情况呢，和刘秀的选择是一样的，也是把信都烧了，以此来安定人心。
所以这曹操就学到刘秀是吧？
这个不一定啊，只是这个因为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啊，也有可能是这个曹操自己琢磨出来的。
英雄所见略
同。对，英雄所见略同啊，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啊。这个刘秀呢，他这个当时不是说他在河北嘛，是吧？然后他在河北的这个势力呢不断的壮大，让这个更始帝感觉到非常的不安。
就终于醒过味儿来了。
对对对，其实当初派刘秀去河北的时候，更始帝手下的一些人就看出刘秀有这个阴谋来了。
嗯，
就劝更始帝不要放他去，但是更始帝没听，还是把刘秀放出去了。哎，现在一看发现，哎，不对，好像自己让这小子给骗了，放虎归山了。哎，就特别后悔啊，说，哎呀，我当初怎么没听人家的话呀，然后就特别想把他给招回来。但是呢，刘秀拒绝接受命令啊，说这个河北未定啊，我回不去啊，我得先把他给平定了我才能回去啊。其实说白了就不回去了吧。从此之后呢，他就和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刘秀后来还另起炉灶了，那在公元25年的时候称帝了，定都洛阳，继续沿用汉朝的国号。哎，这个就是东汉王朝。这个时候呢，就是刘秀他虽然是当皇帝了啊，但并不是高枕无忧。那因为呢，当时各地群雄并起，刘秀是足足花了12年的时间才消灭了这些割据政权啊，当然也包括他之前所在的更始政权啊，重新统一天下了。那明太祖朱元璋其实也是，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呢，也是花了20年的时间才真正统一全国了。他不是说他一建国的时候整个天下就都是他的了，那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误解啊，所以说这里就是多说一句啊，你像那个汉高祖刘邦，哎，他就是那种统一天下之后才称帝的。但是刘秀呢，还有朱元璋跟他不一样，刘秀他从28岁起兵到43岁的时候统一了天下，他整整用了15年的时间，在当时的群雄之中脱颖而出，最终夺得天下。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成为了孝道最后的人。这个时候呢，统一天下之后怎么办呢？天下已经打下来了，那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
治天下。
对，治天下。当时刘秀面临的天下历经战乱，满目疮痍啊，民不聊生，就打了很多年仗啊，而且西汉末年又特别腐败，对吧？所以呢，他就开始实行以柔道治天下啊，说白了就是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精兵简政，任用贤臣啊，就是说那些皇帝在这个建国之初该干的那点好事他也
都干了，
对，都干了，干了个遍啊。最终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呢，汉朝又重新兴盛了起来，那史称光武中兴。什么叫中兴呢？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原先第一开始挺强啊，走到半了突然就不行了，然后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又把他给拖上去了，中兴。哎，就这意思。那听到这儿啊，我想你就清楚了，那前面为什么咱们说刘秀给汉朝又续了200年的命，说他是汉朝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哎，就在于此。
是又能打又能治。
对，大汉400年的江山他正好处于中间那个节点上啊，他重新恢复了那个汉朝的江山，开创了东汉。那这个剩下的啊，有关汉光武帝刘秀的更多的细节和故事啊，那就欢迎大家去我们平台收听《中兴之主刘秀传》和《汉代风云之光武中兴》这两个节目。
所以咱们这就完了。
对，
哎，什么云台28将、阴丽华、娶妻当如阴丽华，
哎，
这些都不讲了。
那这些特别精彩的故事啊，我觉得我就不跟这些主播争锋了，对吧？请各位听众朋友一步中兴之主刘秀传还有汉代风云之光武中兴这两个节目，
就这些内容都会有，是吧？
对，这些内容都会有的，而且介绍的还很详细，这些故事也很精彩。
那咱们今天就差不多说到这儿。
对对对，
更多的精彩内容还请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编辑参上。
对，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